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3月16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老朋友啊，他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黎明。
各位听众晚上好。
那我们本来还有一位朋友，他是专栏作家张文革，那么因为我们改用这个打电话参与的方式，所以他现在可能睡着了啊。那我又叫了一下他，他如果中间能够参加的话也欢迎。那么如果我们有听众朋友愿意参与的话，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98-5569。感谢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你讲。
今天是湘江三人行变成湘江两人行了。
那我呢，今天呢，其实有一些，其实还是有一些话题的，就是我们讨论的话也是应该是有料的。那么一个是那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是发推特说那个这个新冠病毒是来自美国，所以呢现在引起了外交风波。还有一个呢，中国有一个叫任大炮啊，任志强现在失踪了，那么也是引起很多关注。那当然美国这边其实也挺大的，就是整个美国的就是确诊病例已经超过4000了，4300多。然后西雅图这边就是华盛顿州也接近1000，你就900多，所以飞速发展可以说，而且呢很多城市也在封城。那华盛顿州呢做的比较委婉，就是没有封，但是呢也基本上关叫楼台馆所基本上都关了，就是那个餐厅啊，教会啊，然后剧院啊，可能是人多的地方都关了，然后就是说就是不能聚会。50个人以下如果要聚会的话，也通过各种防疫方式，那么他也没说怎么禁止你，没说怎么禁止他，反正就是禁止。然后这还不算最严重的，就是说像旧金山，他有就是加州有500个病例，但是旧金山还有那一带湾区都已经封城了，就是不能够今天12点钟开始就不能够进出了。那如果就是政府是有办法的，所谓的宵禁嘛，那你违反宵禁令的话他可以逮捕的，所以就是就弄得比较严重。那我们也没有完全没有想到美国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啊。不知道张先生你对这个事情了解有是怎样的？
刚才小袁，我觉得你说了一个问题哈。从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这个发言，然后到这个一直谈到这个美国这个加州的这个具体的这个防疫控制的这个措施，我也是很久没有一段时间没有上来跟到台里边来跟这个大家来做这个节目。我觉得这2周以来的时间吧，可以说是瞬息万变，瞬息万变。无论是疫情也好，还是这个社会各界，甚至包括全球各级政府对 对于这个疫情的反应，包括美国的这个特朗普对疫情的态度，还有股市经济，真是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这些信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话题稍微归拢一点，就今天我们到底谈哪几个问题，或者从哪个问题开始谈？
先谈美国的，先谈美国的，
先谈美国的哈。我觉得那我们先从身边谈吧。
对对对对，
对吧？就是我们西雅图嘛。西雅图，我总体的感觉呢，就是第一呢，疫情的发展，好像没有两周之前那么吓人了，就是说还是有新增病例，然后还是有新增的死亡病例，但是呢就是没有两周之前那种爆发感。
对，两周前刚刚爆出来，就是突然
刚爆的时候大家还是不怕，
因为一开始大家觉得华盛顿这没有，连病例都没有，然后突然说有，
美国第一例就是在华盛顿州嘛。
对啊，就是以为已经治好了没有了呀，一直以为治好了没有了，
感觉这个事情就 OK 了，对吧？就天下太平，你看有怎么样，对吧？然后很快就找出来了，然后就治好了，然后出院了，然后美国的那个这个医院的那个治疗设施那么牛，对吧？然后
机器人还是对，要是用什么
人，然后药也是，
对啊，
虽然那不是一个上市的药，对吧？随便抓过来一个研究中的药，还没临床的就把病情搞定了。所以从那种心态，然后到突然爆发，然后我们身边因为像我们身边的我因为我有个公司嘛，他同事就是做这个快递，对吧？他就经常去那个老人院，那结果老人院一下爆出那几个病例之后，也把我们公司的同事吓得够呛，然后赶紧就停止了往这个老人院这个送快递的这个工作，包括医院，可以说是那种震惊让我们的生活起了很大的这个变化。那这两周呢好像感觉就没有那么震惊了，但是反正今天这个州里边又开始进行这个全面关停这个餐厅和酒吧，
它还可以外卖，所以基本上是影响不是很大，就是说关基本上都关了，连麦当劳都关了，但是呢他就是 drive through 生意好的
还可以，
对，
就不让进店了，
不让进店，不让堂吃嘛。那么很多餐馆它是没有 drive through 的功能的，但是你可以到里面去买了之后等，然后做好了拎走，就这样子，
就是不让堂食。
对，不让堂吃，对，
不让堂食。但是因为我今天还想问一个朋友，因为我有个朋友做餐饮的，本来去年赔点钱，今年好不容易把这个重新整顿了一下，然后换了经理，然后换了一批这个后厨的人之后，今年这个刚有起色。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政府对这种关停的这种手段，那对于这种小企业有没有补偿？
这个问题问的其实挺好的，很多人都在问，就是他现在几个城市都公布了，就是可以申请嘛，就是叫小企业稳定基金，小企业稳定基金就钱不多，可能最高10000嘛，有最高10000美元，那能不能拿到就是很难说，就是说比如说那像你的公司可能在举个例子在伊萨夸，然后呢你知道这个小企业稳定基金是西雅图的，那你的公司名字叫西雅图什么什么什么的，你申请有吗？没有吗？你的注册地点业务范围不在西雅图呢，你拿不到西雅图的钱。然后那你问问伊萨夸的政府网站上有没有这个东西，就是现在 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比如说甚至亚马逊也有就是如果离亚马逊总部还有亚马逊贝尔维尤那边也有办公室嘛，附近方圆多少公里之内，然后就是如果你生意受损失的话，亚马逊也有个资金可以申请。那么现在想申请的人肯定很多，但是能不能拿到是另外一回事情。而且你拿到这个钱，比如说最高10000能拿到个3000或者什么东西，那你根本杯水车薪啊，对不对啊？那我觉得小公司反正如果关停半年或者什么东西，基本上就要多死掉了。就是说怎么说呢，首先你房租该交的还要交，然后你如果不交的话你就没办法做业务，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没有业务的话，你如果雇员可能要辞退或者什么东西。那么如果啊你这个开支没降下来，但是没有收入的话就撑不下去了，就是很也是一样的，
对，因为我知道
一样的，对。
对，我知道大的公司有号称是把店整个关停之后，比如包括苹果店都是这样，就是继续发工资嘛，对吧？员工可能受损失不大，但是餐饮业实际上跟一般的服务业还不太一样，跟商店还不太一样，因为很多服务员都是靠小费生存，对吧？真正的工资实际上也并不高，如果没有堂食的话，那他的收入要受到非常大的损失，说是。
基本上这些餐馆，要开很多人的，就是说，不会还像以前那么多人，对，他不需要那么多人手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都是有一定的，这个真是有一定的弊端，因为。说句实话，这种疫情本身对餐饮业的这个服务业打击就已经很大了，对吧？大部分人，因为我最近根本就不出门，对吧？比如说出去吃饭，那出去超市我都是能不出去尽量不出去，出去一次的话尽量是买一堆东西回来，基本上一周两周的时间都不用出门的那种。所以对于他们这种餐饮，这种打击本身就很大，然后州里面再下这种禁令，对我们的生活
现在肯定有影响，对整个经济都有影响。那现在州里面会不会给这个受损失的小企业补助啊？这个我没有听说，就是各个市可能每个市里面可能有一些，但是呢。怎么个用法，这个我觉得他不可能吧，因为他这个整个经济损失，比如说损失几十亿美元或什么东西，然后你政府拿出来让大家申请的也可能就两三几十万美元，或者这个根本就不够的，对这个事情。
那个川普在宣传在发布这个国家紧急状态令的时候，这不是号称就是能够拿出多少500亿美元的这个作为国家的支持吗？
他这些钱你就不，他这些钱他不是发给老百姓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怎么说呢，就是很奇怪，就是说。就像上次那个美国副总统彭斯来到华盛顿州的时候，那么他来的当天就是特朗普已经签了一个法令，就是实际上是议会已经通过了，说拿出82亿美元来救助这些那个受疫情影响的州，那么马上拿出来几千万美元到华盛顿州。这个钱马上到了，那这个我觉得还是不成比例。就首先这个照疫情来说，确诊人数华盛顿州占1/3啊，然后这个结果82亿美元华盛顿州就拿了4000万，你这个东西不对啊。然后呢 这个是钱，你既然有这么多钱，然后为什么医院还没口罩？我觉得医院还有、现在儿童医院都发出救助信了，就是什么没口罩，没有救防护服，没有什么，跟国内差不多的，就是国内武汉那时候最紧张的时候差不多。那这个事情我觉得你这个政府这些东西肯定是有的，然后呢你干嘛医院都不保证，你这个怎么搞的，搞到哪去了，对吧？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
这个口罩据我的了解呢是这样，就是首先呢就是在很久以前，在很前段时间的时候就已经在联邦这个层面就开始严控这个医疗这个资源的这个分配，它就已经进入一定的管制的一个
我知道管制，就是说难听一点，就是华人已经包了很多架飞机，就是把这边的美国的边边角角的这些那个口罩防护设备全弄到国内去了。我们报道都报道了好多架，七八架飞机的物资。那这物资就你看，我觉得也是神通广大，你就说市场上都买不到，然后呢结果他们都搞到了，搞到之后呢最后呢这边美国正儿八经的医院想用的时候又没了，然后这个事情很麻烦，我感觉。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疫情在州里边的这个情况呢，可以说是虽然不是非常乐观，但是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就是生活的影响啊。这两周反正我知道很多学校都已经开始停课了，我们也是啊，每天在家里边反正就忙活这几个孩子上课上网课。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比如确保她应得的教育资源，帮她未来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因。人口普查每10年才一次，统计在美国生活的每个人，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下个10年和之后的计划。这能让我们知道公共资金如何分配在学校、医疗、道路修建等项目，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我孙女老是跟我说，她想当第一个华裔女太空人，要去火星。我说那就去呗，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帮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确保她能得到更好的环境和支持。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那今天我们有一位嘉宾呢，他应该是中间睡着了啊，那很可惜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电话是888-298-5569，那在电话的另一头呢是我们的常驻嘉宾张立明先生。那张先生呢是资深媒体人，自己在这边呢也做自己的开自己的公司啊。那张先生，你对这个华州这边疫情还要做什么样的评论吗？
我觉得华州呢这个样子基本上就是我们刚才谈的没有太大的变化。
没有，我觉得还是变化挺大的，就是现在以前最开始的时候 就特别是比如说华大呀或者什么，就是有一些就疑似病例，那大家都是心惊胆战的，就说哎呦又有人去查了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查出来呢还是阴性或者什么东西，那好像虚惊一场。那现在变成司通见惯了，什么哦华大有好几例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学校又有什么。西华山大学也有，然后现在是基本上什么公司都有，微软、亚马逊、Facebook、Costco 什么都有员工都得确诊。然后当然那个老人院没一塌糊涂了，就是死的人大多数都在那里。然后其他几个老人院，现在十个老人院，西雅图十个老人院都有人被确诊。还有一个华人的老人院叫建安疗养院，那么前几天也是传出，有传言说他们有确诊病例，那他们星期六的时候又辟谣了说没有，那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有还是没有，那当然他们说没有就是没有，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州长今天其实他，发布会的时候他说了几句话，当然因为我们照道理是应该要报道的，就是因为但是呢这几天确实有七七八八的事情特别多，所以呢就没有全文的报道，但是因为我是全程参与，就是通过智慧媒体打电话参与的，那很多话没有漏掉，其实很多人没有听到的，就是说首先他说的是他手头没有别的武器了，就是他只能这么干啊，就是那只能这么干呢，就是说所谓的华盛顿州的这个封锁令，他只是说革命靠自觉，你们别出去了，那就是说你现在应该让每个华盛顿州的居民知道你生活在到处布满了这个病毒的空间地方，你随时有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暴露被感染，所以你就不要乱动。所以呢他关掉这些东西，他没有像武汉一样封城，说你待在家里出来都要有检查，不让你出去，没有，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人权国家也好，然后或者说他要搞得比较人权一点也好，但是现在就是疫情比华盛顿州就是轻微的多的加州反而弄了封城，就是他们封，像旧金山湾区这么封，这么大这么多的大公司都在那里，就是说你要讲经济总量来说，比西雅图地区是高很多的，他们都封起来了，封了之后，他其实是，当然不会，还是不会像武汉那么封，那他也是，比如说，你如果去药店去那个杂货店，就是买菜买药。还是让你去的，别的地方你要去，别的地方比如说你要去约会，你要去跳舞，你要去怎么样，这个就算了，因为这肯定是没有的，肯定是不可以的，那其他的他也有警察在管宵禁嘛，那其他的就是说如果买药买菜，那么这个加州是这是可以的，其他都不能出去，不能出门，也不能离开这个州，反正飞机所有飞机都停了，这个东西就它可能会遏制的比较快一点。那华盛顿州你像张燕你说，哎呀，好像大家的情绪上来说啊，都没受什么影响。那实际上华盛顿州说严重一点，它这个到处都飘着病毒啊，这个病毒这不是开玩笑的，真的。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不相信，就是华盛顿州怎么搞的，就是说很多人说有现在有904例。那很多人基本上是讲不出来你是哪里传出来的，那讲不出来就是你这是不是去中国旅行啦，或者什么东西啦，见到了什么去中国旅行的人啦，没有，他们都讲不出来，那反正就说明已经在社区传染了，就是你这个东西基本上已经搞得一塌糊涂了，就以前最开始的第一例的时候可以跟踪他有50几个人跟他讲过话，跟他握过手，跟他什么什么东西，那他都能说出来，现在是交织成一张网，可能每这张网可能把每个人都罩进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比较麻烦，所以呢他现在用了一个比较轻微的一个，比如说 比较讲比较尊重人权或者什么东西，比较人道的一个轻微的一个封锁令，让你这让大家待在家里，但是大家还是出去了，其实很多人都出去了。那现在其实他每一天增加的病例是很多的，现在基本上没有哪一天是少100人的，都是你看今天加了135人，明天肯定突破1000，然后死的人每天噼里啪啦每天都在死，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很，其实还挺严重的。华盛顿州，
我觉得是这样，
嗯，
就是疫情这个东西啊，就是首先数字在从少到多的时候会给人很震惊的，或者说对人的触动很比较大，然后从多到多啊，100到200，200到300，然后这么只要别300到1000，1000到5000，5000到50000，只要不是这种量级的增长，对大家的影响实际上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你知道吧？虽然像你说的可能身边有，但是你看看全球，对吧？你听一听意大利，听一听德国，你听一听欧洲，对吧？你听一听加州，那你这些数字可能又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病毒现在就像你说的，它已经是失控的状态。什么叫失控？就是你无法像传染病一样可以去追踪所有的来源。像第一个病例，对吧？它就有50个接触者，然后你对这50个密切接触者进行观察，然后14天以后解除警报，就认为这事情没有了。那现在突然爆发以后，你就无从追踪。
对，我觉得现在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那个检测办法先进跟方便了，就是它可以 drive through 嘛，所谓就像去麦当劳，开过去然后订一个餐，然后你立等可取一样。那么现在是这样了，就是都公布了，就是你可以去你自己一试啊。它现在几个所谓的症状啊，就是说干咳，就是咳嗽不带痰。再一个是发烧，然后再一个是反正
你就上网嘛，上网
对这个发烧，这个是
然后人觉得哎呦你这个情况可以来检查，
喘不过气来或者什么东西啊，然后你就
买麦当劳似的就到那儿就检查一下。
对，现在就
这个东西没有用的，你知道吗？
有用，就是
你听我说哈，为什么说没有用哈？比如说我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去抓速，然后确诊了，我是阳性。然后呢，你作为流行病而言，实际上就是你，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溯源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病的来源是在哪，然后它扩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然后如何进行控制，这是对于传染性疾病最重要的一个防控手段。如果说大家到最后就是说确认你是阳性或者阴性，然后要求你在家里待1到2周，然后你好了就好了，然后如果你病重的话就转到医院里边去进行上呼吸。
没有，现在一般如果确诊就马上给你治疗嘛，是这样子，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确诊就
你听我说哈，
嗯，
你听我说哈，他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要看信息源了，就是你说确诊之后就给你治疗。首先轻症这个东西哈，这种病是没有什么可治疗，它跟流感是一样，就是冠状病毒这种跟所有病毒一样，就是没有特效药，不是说你到了医院说确定你是阳性，两颗药吃下去1天2片，对吧？然后第4天就好了，没有。但是在轻症的情况下，你还是要多喝水休息，就跟感冒发烧一样，你知道吧？如果当然你烧太烈怎么给你退烧什么的，如果你是只是38度，那个东西连退烧都没有必要，然后你干咳，你扛过去了就好了，你扛不过去严重了，然后一拍片子整个肺一半功能没有了，对吧？你上呼吸机了，喘不过气来了，对吧？或者出现什么样的严重的症状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叫不叫治愈手段啊？它叫 辅助性手段，就是说你的肺不行了，那你就死了嘛，对吧？你就喘不过气了，你就要憋死，给你上呼吸机 ，OK， 能喘过气来了，然后你就在 ICU 病房里边待着，对吧？然后你的身体继续跟病毒做斗争，你肺完蛋了，就给你上呼吸机；你心脏完蛋了，给你上心脏血泵，对吧？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在外部机器的帮助下，最终你的免疫系统打败了，那你就活了，你就出院了，对吧？你就身体产生抗体，就可以出院了，然后检查没有病毒。如果说呼吸也上了，心脏机也上了，各个机器都上了，你这个整个免疫系统全面崩溃，对吧？那最后你就死了。因为这就是为什么老年人有那个原来就是有病的这些人，他们就容易死亡，他们死亡率高的那些。他不是说你上了呼吸机帮着你喘过气儿来之后，你就能够打败这个病毒，你还是打败不了，最终你
全面崩溃。现在不是所谓那个叫人民的希望，那个叫瑞德西韦那个。有很多报道说它很有效啊，然后国内不是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国内申请了它的应用专利，所以呢它还生产了量产了那个注射液，然后还出口到意大利去帮助意大利那个去那个治疗病人而且说效果很好。然后在美国这边就是有特别是那几艘什么至尊公主号啊，钻石公主号上面的一些病人，一些老人，就是本来都80几岁都不行了，然后用了这个都好了，就都没死。然后，那我觉得既然这个东西已经疗效这么高的话，就索性就所有的人都用好了。
没有，你还是不了解这种药，包括治疗艾滋病的这个叫什么奥什么韦托呀，叫什么？这些药物。并不是帮你杀灭你体内的这种病毒，病毒是没法被药物所杀灭，就所谓没有特效药，它是利用一种药物的机理，比如说像这个冠状病毒，它在进入你的身体之后，它是进入到你人体细胞的嘛，然后它就引发免疫系统攻击你的细胞，那在攻击的时候，由于它免疫系统不识别，而且这个病毒又进入了你的人体细胞，所以它会免疫系统会攻击你，比如它进入你的肺部的话，它是免疫系统会攻击你全部的肺部，就你最后死亡是被你自己的免疫系统杀死的。那就是它在打仗的过程中它就有点乱打，你知道吧？
对，
你免疫系统会乱打，
就比较专业嘛，这个专业我反正
他们那些药它是防止你的免疫系统乱打的一种药，你知道吧？它不是，它相反，它是抑制你的免疫系统不要那么强大，你知道吧？所以这种药它不可能是一种特效药，它只是它跟呼吸机一样，它还是一种辅助治疗的一种手段。最终你能不能扛得过去，还是靠你自己的免疫系统。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这好像是英国的那个首席科学家。就是最终，不是英国，我听另外一个，就是最终实际上可能拼的就是你的基因，你的基因是那种能够击败这种病毒的基因，那最终你就会存活下来。如果你不是，就最终可能就会被淘汰掉了，就有点像那种物竞天择，这种是一样的。那当然了，人类。之所以说现在还没有被病毒这么残酷的消灭掉一部分人，是因为我们可以制造疫苗。当我们制造疫苗的时候，
我知道，但制造疫苗比较晚呀，至少要一年
呀。对、
啊、
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家，像包括英国的政策，它并不是完全的防疫，就是把大家全封在家里边，然后谁也不接触谁。它实际上它就是说是延缓。因为这种民主国家，他做不到说可以外边 一堆红袖箍或者说警察或者说是拿枪的，然后逼着大家不让出门，出门就给抓起来。他做不到这一点，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是尽可能的，一是呼吁大家在家里，第二呢就是，用这种可能感染的数字，让大家引起大家的恐慌，让你不敢出门。这也是为什么说，从理论上来讲，可能美国要有5000万人被感染，然后死亡的40000000人这种数字。包括像英国说可能有60%的这个国民会被感染，因为都是我觉得都是
他做的模型是比那个大多了，就是而且是国家那个叫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做的，就是他照每个人能传几个人，然后传到后面这张网就是已经翻不开了，就是肯定是每个人都逃不掉，最后就是美国有一半人都会传上，就是有2亿人嘛，就是2亿人传上，然后最终呢，最坏的结果会有150万人死亡，就是这个是美国 CDC 就是疾病与预防中心那个做的一个那个
一个推演，
对，这个推演是完全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呢，他就是说，这就是在那个政府不出手的情况下。那政府出手呢？政府出手就是说，你政府要像旧金山那样封城，它封城就是不一定像武汉那样封，但是呢，就是大大限制，就是人们就是这个人跟别的人见面的机会。那面都不见的话，你当然就是传的机会也就小了。这样子的话，那么就是它这个数量就小多了，就这样子。对，所以现在华盛顿州也在弄这个，相当于要封锁，但是呢，它封的比较委婉嘛，反正没人管你出去或者买东西或者什么东西，现在感觉生活没受影响，但是呢，这个病例每天都在增加，说不定哪天你就跑到，你知道，比如说，现在大家都拥到 Costco 去抢购东西，那今天出了一条新闻是 Costco 有人确诊。Costco 的工作人员，那大家又怕了，那我去了之后会不会这个东西就是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不去，我觉得我一看到这个 Costco 门前大家都不戴口罩，挤那么挤都在排队买厕所纸，这开什么玩笑，我这种地方我才不会去的事。
首先 Costco 没有厕所纸，已经断货很久
了，早就是抢完了，这是。哎呀，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在电话的另一端呢，是张黎明先生，是我们这节目的常驻嘉宾，也是资深媒体人。我是小袁。本来还有一位嘉宾，张文革先生，他因为休息的有点早啊，就是现在叫不醒了。 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参与啊。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98-5569。那我们本来还是想谈一谈国内的一些事情，但是现在确实是美国这边好像还挺紧急的，因为都是大新闻，每天都是大新闻。首先像星期天，反正也不休息啊，就是星期天还那个美国那个联邦储备委员会发了一条新闻说降息降到零。降到零，谁把银行谁把钱存到银行去啊？这个东西啊，那银行不要给那个这个钱不要没了嘛？对啊，然后他量化宽松就是叫 QE。QE 以前确实是救命的，就是我奥巴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是零，就是经济危机之后就是弄过几次，一次还是两次那个 QE， 然后就是从那个经济危机当中走出来了。那今天就是那个 QE， 就昨天宣布了 QE， 就是7000亿美元的那个救市资金啊基金出来之后，然后就今天照道理啊也要救市了，结果股市暴跌10%几啊，13%，那就是第三，今年就是3月份以来第三次熔断啊。所谓熔断就是跌幅过大，然后就是股市暂停15分钟交易。那这个事情
让大家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但是还是恐慌性的抛售，然后后来就是道指下跌了3000点，就2997点。那么跌了这么厉害，就一塌糊涂，就是说尸横遍野，可以说是就是说，因为从3000点跌到2000点，这个还是短短的没几个月，对不对？一个月，那这个还是很惨的。那有的人就是身家性命在里面，就还有好多老人就一辈子的积蓄的养老金在里面。因为这养老金都是放在股票里的，都是放在股票里的。然后股票这么跌的话，那以后他养老金不是没钱了吗？这个事情就不是很麻烦的，是吧？所以，事情挺麻烦的。我觉得这个他，这么暴跌啊，或者什么东西呢？就是，今天网上是有个笑话说，今天这个股市的反应跟那个家里说夫妻吵架，然后本来这个老婆以为老公哄哄她就好了，结果这个老公扑通一下跪在她面前了，然后这个老婆的心态也崩溃了，说你肯定有事情，你没事情的跪在我面前干嘛？就是因为你现在这个动作太大了，你一下子好端端的把利率就降到零，然后你再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那个 QE， 对不对？那这个事情肯定太大了。因为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张岩你刚刚说的，他要慢慢来，民主国家慢慢来，他不可能一下子给你，那问题就在这里。对，慢慢来，他拖个特朗普今天这个总统今天都说了，美国的疫情可能要到7月、8月，甚至更晚。那更晚的话叫9月，那现在3月到9月不是半年吗？你拖个半年，什么经济好得了啊？你说这个事情呢？那我觉得这个股市的反应就是正常的了。那你弄个 QE 有什么用嘛？就这个那个大势根本就救不起来啊！
这个股市呢，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这个特朗普自从上台以来，他是一直非常注重股市，因为他在以往的推特上曾经对那个以前的总统喊过话，就是这个股票，这个一天如果跌了个2000点的话，就应该马上。
因为2000点从来没有过，奥巴马的时候都没有跌过2000，跌2000点都是在那个特朗普任上的。就是说他以前说过，如果跌1000点就应该把
他
那个放在大炮上面，
不是2000。对，所以但是股市这个东西它 没有永远往上涨，没有，就是你经济，你虽然美国经济还不错，但是呢，你如果持续的上涨的话，它一定就是稍微的风吹草动，它都会引起市场的恐慌。那由于川普这个人呢，他是不懂经济，他是懂钱，知道吧？他知道啊，股市涨就是好事，股市跌就是坏事，这是一个非常不懂经济的一种想法。包括这次美联储这个降息，我相信这也是基于他们之间长期以来的这个矛盾，因为你知道美联储在这个降息这方面一直是不听特朗普。特朗普这次也是在这个大的股灾面前，他也是一直在这个甚至要挟要撤换这个
已经撤了，撤了，已经撤了，
已经撤了。
以前是耶伦嘛，耶伦也没干多久就现在叫什么名字来着，忘了。这个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反正耶伦是换掉了，然后现在这个好像知名度不是那么高，但是比较听特朗普的话，基本上特朗普发个推特说，你怎么还不降息？然后到第二天估计就要降了。我觉得这个一塌糊涂，就是很立场很软，其实。
对，因为这个就是你在经济方面，你如果没有一个长远的目光的话，你如果只盯着一个指数的话，那股市一定不会，因为股市这个东西没有，它不听人的话的，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不可控因素在其中。你只有说是你是踏踏实实的去做好经济方面的这种工作，真正的去做好一些基础工作，然后股市才能够在长期长远上来讲，它才能够健康的成长。你对吧？你如果整天盯着股市的这个指数，对吧？你去跟它较劲，那你一定会惨败的。这是任何一个懂经济人都很清楚的事情，但是。川普不懂，川普他就很希望这个股票的这个股市的这个永远不往下跌，这是不现实的，任何有抱负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所以现在对啊，股市就给了特朗普一个沉重的教训。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教训也挺好，因为毕竟他现在也开始正视这个疫情给美国经济带来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影响，也去实实在在的去做，不再像前一段时间，对吧，说简直是个流感，对吧，这死这才死几个人嘛，对吧，流感死了多少人，像这种话他也不敢再说了，对吧，开始真正的开始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宣布这个国家的这个紧急令。我觉得，所以说有些时候股市的这个暴跌，并不代表说美国的经济就完蛋了，或者美国的经济未来。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就是各国，比如说那个特斯拉也是一年之内吧，就是这个股价压到170，那么你是300多的时候也就是砍了一半，那这个时候就很悲观，因为有各种负面新闻都出来了，说特斯拉资金断裂了，然后就造不出来了，订单完不成了，或者什么东西，那后来又噼里啪啦的涨到了900多，就是涨了那个5-6倍吧，就是这样子的话，人家就哎呀，只要买特斯拉就赚钱，什么时候进都能挣钱啊，都赶快买，赶快买。所以800点，就800块一股，还有人买了900块，涨到900块，涨到950，还能赚20%，那我这个太爽了。那950再破进去，那现在呢又到400块了，就说，这个。那特斯拉这个股票本身来说，它没有那么大变化呀，它它不是还是在该生产还是在生产，或者什么样？那这个做股票是起起伏伏的，确实是这样子。那 股市也是这样子，大盘可能也差不多这样子，也有起起伏伏的。
股市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信心，对吧？大家信心强的时候，那个股市就疯涨。那但是很，大家很清楚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跟真实情况不吻合，综合才叫信心，对吧？否则的话就要数据了，否则的话就叫这个客观理性的分析了。信心就是一个假的东西，那假的东西就一定会有被戳破或者说被戳烂的时候。巴菲特为什么是股神？因为巴菲特从来不会说去靠信心去买股票，对吧？他相反，他有些时候可能是别人都没有信心的时候，而是通过自己对产品的这个真正的深入了解，他去。
我估计他这一波也是损失很大的，因为他不一定，他应该有很多持股的，然后跌了20%。
你说89岁从来没活了89年，从来没见过。
对啊，对对。他亏的应该很大的，如果他早就空仓的话，大家都会知道。那实际上有很多持股，持了几千亿的或者股票，然后一下跌个20%几，跌个30%的话，那损失也很大的。
问题他是一个长线的投资家，对吧？他不是说抄一把短线，对吧？从银行借了2万块钱，然后放了股市里边，对吧？或者说从单位挪用了200万资金，然后炒股，他不是那种人，他无所谓，对吧？
嗯，这些钱都是他自己
的，他投的是这个企业的嘛，对吧？
嗯，
这个估值可能过一年，过10年，过20年看，它就是一个那个曲线上的一个小曲折嘛，对吧？
嗯，
它不可能，对吧？但美国股市从此开始一落千丈，最后跌到1100点，那不可能，因为美国的经济在这儿。但是这个曲折还是有，所以说如果是一个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对吧？懂经济的，他会不是那么急于去救市啊，或者说去挽救这个数字。
那我觉得这个现在疫情的事情呢，股市是一回事，疫情的事情在美国来说，我觉得还是，我不知道紧急状态能。就是能不能把它给停下来，或者放缓下来？就是疫情的话，还是在飞速的发展。其实，像昨天跟前天都是每天都增加了1000多例，就是整个国家，现在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快。
这个1000多例不是疫情的蔓延的暴增，而是检测手段跟上来之后，发现潜在。没有被发现的一些，
但是一方面就是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人没得的话，你检测手法再
那
些人也查不出来，对不对？就是没有，
这些人肯定是得了，你知道吧？就是美国的疫情爆发这个事情是客观存在的，无论你像特朗普一样视而不见也好，或者说像今天的特朗普开始着重开始抓这个工作也好。
我觉得特朗普他已经接触了2个确诊的人，他应该被隔离的，他不应该出来的，他有可能会自己会传给别人的，就是而且这对于老人，他的内阁包括他自己，真的，他现在有可能是潜伏期啊，然后如果爆出来的话，美国这个怎么就
他现在已经检测了嘛？他检测了。
检测说不定潜伏期就查不出来呀，对吧？因为他确实是2个确诊病人跟他握过手呀，而且见过面，就是照正常的做法，
那就说明这个病没那么严重啊。
不是，照正常的做法，他这种情况就要隔离14天，现在他还在潜伏期，都当然查不出来，他过个14天，
一般人要隔离14天。国家领导人
他说起了我们，我不隔离了，然后到处去还跟别人去握手。那现在你看美国国防部还有30几个人确诊，你这是简直是斩首行动啊，你这个东西就很麻烦。你这人家说起来呢，这个美国选什么总统啊，谁活到11月份谁就是总统，因为2个老人，拜登跟那个特朗普。现在特朗普有可能挂了，中间你这个事现在 那很麻烦的事情，我觉得，而且特朗普也很恼火，自己很危险嘛，你所以对中国现在口气都非常的不好，说今天发推文说这个病毒是中国病毒，那是 Chinese virus 吧，已经说是，那就是这事情大家都很愤怒，现在在什么到白宫去什么请愿，白宫是谁的白宫啊？开什么玩笑？你想得出来的，到白宫去请愿要特朗普道歉，那你为什么不到人家为什么不到天安门到中南海去也去请个愿要谁谁谁道歉呢？这个事情不对啊，这当然美国这个地方是允许的，对吧？你要特朗普道歉，这个请愿你是可以发的，他道不道歉是另一回事情，对吧？
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呢，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张黎明先生，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